感谢主，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64篇，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第30。这一篇我们要看许多的经节。首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4章22到27节。菲利斯既更加详确地晓得关于这道路的事，就拖延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自己的人来供给他。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传见保罗，并听他讲论信入基督耶稣的事。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感到惧怕，就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同时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钱给他，所以屡次打发人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好犹太人，就留保罗在捆锁中。我们来看加拉太书1章17节，那里保罗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却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哥罗西书1章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做了召会的执事，要完成神的话。提摩太前书1章3到4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注意。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1章14节，你要借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那美好的托付。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2章2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见的要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2章22节，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在使徒行传24章1到9节，保罗被犹太辨识控告，在24章10到21节，他在罗马帝国犹太省的总督菲利斯前分诉。然后在24章22到27节，他被腐败不公的罗马政客扣留监管。24章27节说，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好犹太人，就留保罗在捆锁中。路加没有说出保罗在这2年所做的。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保罗在这段期间可能做的事。我们先来看他可能借着对旧约的认识领受启示。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保罗被扣留监管在该撒利亚那2年间的事。路加也没有告诉我们保罗悔改信主后在亚拉伯那段期间的事。保罗论到这事说，我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却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现今很难追查保罗在悔改信主之后去了亚拉伯的什么地方，在那里停留多久。不过那必是远离基督徒的地方，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也必不会很短。他说这话的目的是要见证他不是从人领受福音，他在亚拉伯的时候必定直接从主领受了关于福音的启示。毫无疑问，保罗在亚拉伯从主所领受的神圣启示是来自他对旧约的认识。保罗将旧约研读得很好，这由他在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中解释旧约的方法所指明。我们读这几卷书，就看见保罗对旧约有透彻的认识。不仅如此，他更洞察圣经。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将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与亚伯拉罕的妾夏甲比作两约。若不是保罗在加拉太四章将这两个女人寓意化，我们就是一再读创世纪也无法看见萨拉与夏甲表征两约。然而保罗对旧约的真理极其认识，他洞悉这点，借着他对旧约的认识，神圣的光临到他，因此就如保罗的著作所指明的，他能领悟旧约里关于基督身位与工作的预表。保罗对圣经的认识是他领受这么多神圣启示的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他直接从主领受启示。保罗虽然借着对旧约的认识从主领受了许多的启示，但他从主所领受的启示中某些方面不是根据旧约。我们可以用保罗在罗马七八章所说不同的律为例。在罗马书八章二节他说，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这里保罗说到两个律，罪与死的律和生命之灵的律。在罗马七章除了神的律，保罗还说到我心思的律，就是善的律。在罗马七章二十三节他也提到那在我肢体中罪的律。因此保罗在这两章说到四个律，神的成文的律法是第一，善的律是第二，罪与死的律以及第四生命之灵的律。善的律、罪与死的律、生命之灵的律与神的律不同，都不是成文的律法，乃是不变的生命原则。各种生命都有他自己的律，善的律是人生命的律，罪与死的律是罪恶与撒旦生命的律，生命之灵的律是神圣生命的律。这三个律是基于这三种生命不变的原则。人的生命有他自己的律，撒旦的生命有罪的律，而神圣的生命就是最高的生命，必然有神圣的律。保罗看见这三个律所启示的源头是什么？我研究这事儿，想要洞悉这源头，但我无法寻得。保罗可能直接从主领受了关于这三个律的启示。不仅如此，他对这三个律的认识是根据他的经历。保罗经历了心思的律、善的律，保罗也经历了罪与死的律。关于这事他能说，我看出我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思的律交战，借着那在我肢体中罪的律把我掳去。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保罗说，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于是我发现那律就是那恶与我这愿意为善的人同在。因此保罗从他的经历得知有这样一个律，就是罪与死的律。保罗必定从他基督徒的经历发现在他里面有个更高的律，神圣生命的律。保罗确实领受了关于善的律、罪与死的律和生命之灵的律这启示。因着保罗从主领受这么多的启示，他出来传讲的时候便能将这些启示的丰富供应人。他能写出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这样的书信。我们读保罗的著作的时候，看见每一卷都满了神圣的启示。这里我们所强调的点乃是保罗在亚拉伯期间必定从主领受了许多启示。我们现在来看保罗在该撒利亚的时间。按照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主分出两年时间让保罗扣留监管在该撒利亚。 在这两年中，保罗必定想过《使徒行传》15和21章所发生的事。在《使徒行传》21章，我们看见保罗在面对耶路撒冷宗教掺杂时的软弱。虽然彼得和约翰曾经与主同在变化山上，然而他们在《使徒行传》21章却对神新约的经纶静默无声。我们看过雅各替那些仍旧为律法热心的犹太信徒说话，难道雅各对神新约的经纶毫无亮光吗？他对这事的领会似乎很迟钝。彼得和约翰虽然在这些关于神新约经纶的事上蒙过光照，他们对耶路撒冷将新约恩典与旧约律法掺杂的光景却没有做什么。保罗似乎是唯一对这光景有负担的人。我们思想《使徒行传》这几章所描述的情景，就会看见这几章的中心人物实际上乃是主自己。他在这几章担任主角，是主宰一切的那一位。至终主解救保罗脱离耶路撒冷的困境，保守他的生命脱离定阴谋的犹太人，将他放在该撒利亚罗马政府的监管下。保罗虽然在监管中，实际上却未受囚禁。菲利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自己的人来供给他。24章26节指明，菲利斯准许保罗的朋友看望他，目的是要为自己得钱。虽然如此，主将保罗扣留监管在该撒利亚却有他自己的目的。保罗在该撒利亚无事可做，并且安全地脱离了搅扰。你想保罗被监管在该撒利亚那两年做了什么呢？你以为保罗经过这么多骚扰之后，除了读经什么也不做吗？保罗必定回想他在15章和21章的经历，思想他所经过的事，他可能将他最近的经历与他以往所领受的启示，特别是他在亚拉伯所领受的启示做了比较。我信保罗在所赐给他启示的光中回顾了《使徒行传》15章以来的整个情形。当他这样回顾事情，光可能变得越来越亮。这当然是我们根据研读新约所得的推论。保罗思考《使徒行传》21章的光景的时候，可能对雅各、彼得和约翰感到不快，他也许懊悔所发生的事，于是领悟他必须再写一些书信。在该撒利亚那些年间，希伯来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的内容可能已经深深地在保罗里面。我花时间研究保罗在该撒利亚的两年中做了什么。我信这段期间保罗回顾了他从行传15到21章的经历，将其与他从主所领受的启示，并他在耶路撒冷从雅各、彼得和约翰身上所洞察的做了比较。我信保罗越回顾他的经历，就越有负担发表更多的著作。保罗可能晓得他不会很快地从罗马政府的监管下得释放，他也许已经预料会在该撒利亚停留很久。我信他在那里的两年间被主预备来为希伯来、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与腓利门这八封书信。像希伯来书与以弗所书没有充分的预备是写不出来的，写这样的书信需要许多预备。保罗写希伯来书与以弗所书之前，必须先进入神启示的深处，他写这些书信以前需要透彻思考的时间。保罗被扣留监管在该撒利亚的两年间得着了这段预备的时间，后来他从该撒利亚被移送到罗马，便得着机会发表希伯来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当然他也能写提前、提后、提多与腓利门书。 我们对照使徒行传十五到二十四章的背景，特别复习希伯来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会非常有帮助。我们若这样做，就会对这四卷书有新的看见、新的亮光。我们来看对神新约经纶的负担。保罗对神新约的经纶有很重的负担，虽然他个人无法继续将神新约经纶做出来，但他得着机会写出神圣的启示。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做了召会的执事，要完成神的话。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写哥罗西书是为了完成神新约的执事、新约的经纶。没有哥罗西书、腓立比书、以弗所书与希伯来书，我们就不能清楚看见神新约的经纶。实际上经纶就在希腊文，就是 oikonomia， 是保罗特别使用的词，尤其是在以弗所书。虽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节使用这个词，但他在那里使用这词不是为了揭示神新约经纶这特殊的目的，他在以弗所书使用这个词却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论召会的书，但我们对以弗所书若只有这种领会，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就太肤浅了。我们需要看见以弗所书是论到神经纶的书。我们已经强调这事实，就是使徒行传的光景能给我们看见主的主宰权柄。犹太教或罗马政治都不能打败主宰的主，相反的，一切都是为着他的定旨效力。甚至彼得的惧怕和犹太人的阴谋都是为着主的定旨效力。表面看来，这些事阻挠了神的行动，实际上这些事是为主的定旨效力，使神新约的经纶得着启示并完成。今天我们有负担执行神新约的经纶，这是我常常指出我们在主的恢复中不是做一般基督教工作的原因。借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在这里乃是要执行神新约的经纶。我们要看见神新约经纶的意象。我们多年研读各卷圣经，才开始看见圣经里关于神新约经纶全面的启示。主借着他的话给我们看见，在这经纶里，三一神在子里成了人，这就是说神新约经纶的成就开始于神成为肉体，借着基督的为人生活、死、复活和升天，为着完成神经纶所必须的一切，都做成了。主先将那灵在素质一面吹入门徒里面，这可以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看见，然后又在他的升天里将那灵在经纶一面浇灌在他的身体上，就如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所启示的。那灵的浇灌乃是神新约经纶的完全成就。现今三一神乃是经过过程包罗万有的灵，既在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又在他们身上，并且同着他们来执行新约的经纶。主将他自己分赐给他的信徒，借以繁殖他自己，使他们成为他宇宙身体活的肢体，做他团体的器皿，彰显他。今天这团体的器皿在各地显为地方召会，所有的召会都是照耀在这黑暗世代中的灯台，至终所有照耀的地方召会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新约经纶之行动终极的完成。神新约经纶极其重要的中心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位和我们的一切。 神圣经文的中心不是任何律法、规条、教训、哲学或实行，神经论的中心乃是一位包罗万有、奇妙的人位。这人位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实化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身上。这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将我们直接带归基督，享受他做一切。我盼望我们都清楚看见这点。我们若看见神经纶的意象，就会为着主将保罗扣留监管在该撒利亚而赞美他。那些年间是蒙拣选的器皿，保罗要将他从主所领受的完整启示发表出来的预备期。保罗在该撒利亚预备好以后，就被移送到罗马，然后他写了以弗所、腓立比、格罗西和希伯来这些绝佳的完成书信。我们若要被保罗的指示构成，就需要研读这四卷书。保罗除了这四封书信之外，还写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与腓立门书。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四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也不可沉迷于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注意。这里保罗嘱咐我们不可教导不同的事，只可教导神的经纶。按照提摩太前书，神经纶的中心乃是神显现于肉体。按照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活神的召会、神的家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真理实际上就是神新约经纶的实际。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有着嘱咐，那里说，你要借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那美好的托付。然后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保罗接着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见的要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保罗嘱咐提摩太要将他所领受的传给人，使他们也可以教导别人。不仅如此，保罗还告诉提摩太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这里我们看见呼求主名在执行神新约经纶的事上有确定的地位。我们要执行神新约的经纶，就需要不断地呼求主名。我们不仅该个别的呼求，也该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一起呼求他。我们为着保罗所写的末了八封书信感谢主，若没有这几卷书，在关于神新约经纶的事上，我就不知道我们今天会在哪里。我们也为着主在使徒行传给我们描绘的图画感谢他。我们看了本书其余各章之后，对神新约经纶的执行会有更清楚的看见。